提摩太前书第三、第四章。今晚我们来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三、第四章。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头，有好几个地方都使用这些类似的句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受的。第三章一开始他说这话是可信的，再一次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受，无可争论的。他用这个很有意思的句子对提摩太说话，肯定他宣告的真理，这话是可信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他强调的不是一个重要的职位，而是善工。E-P-I-S-K-O-P-O-S， 英文翻作为主教，其实是监督的意思，指的是升任监察督导的人。 P-R-E-S-B-Y-T-E-R-I 或是 P-R-E-S-B-Y-T-E-R-O-S，则是翻译为长老，就是教会的长老，含义是指一个教连长的男人。在古代的社区中，通常有一个社区的统治者，就是称为长老。英国的社会有市议员 ALDRMEAN， 被任命做那社区的法官。这个名词 Alderman 其实就是 Alderman，教只教年长的男人。他们有这样的规定，一个人除非超过50岁不得任长老。另一方面，监督通常是指教会的牧师，他是监察督导整个教会的人。从这里开始，今天的圣公会以及长老会两个教派各自发展出非常不同的体系来，因此造成有些教会是由长老治理，而有的则是由主教来治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有趣的是，当你从神的话来看，他们其实指的是同一个，是一样的。如果你研究新约，会发现这两个字的用法常是可以互换的。保罗写信给教会的长老，自然也包含教会的监督在内。当他召集以弗所的长老前来与他会面时，如果他只是找长老而不包括监督，那就不对了。因此，当你从整个新约圣经来看时，可找到强有力的案例来证明，这些名词几乎是同义字或可互换的，至少在新约他们的用法是这样。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些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这可把每个人都排除在外了。他还必须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那特别的时代，异教世界中的婚姻誓约并不真正被尊重。希腊文化有俗语说，每个男人应有一个情妇供他娱乐，一个情妇供他性享受，一个妻子替他生合法的孩子。妻子只被视为一件财产，一样物品而已。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体系允许做妻子的有离婚的权利，那是丈夫的特权。在犹太文化中，丈夫甚至可以使用任何理由休妻，许多地区实行多妻制。 Josephus 讲到，当时的男人有3-4个妻子是很平常的现象，即使在犹太人的社区里头，多妻制是很盛行、很普遍的事。 在整个世界体系里，教会应该是一个分别出来，不同于其他团体的个体。所定的标准应比世界的来得高。因此保罗树立了监督的标准，人如果要成为教会的督察，他必须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应该有节制，在他监督神的群羊时，他要有节制、警醒、小心的监督，他需要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些都是做监督的基本条件。此外，他还得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得滥用职权，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有关设立教会监督该有的资格。如果你读保罗给提摩太的信，会发现到他告诉他们长老该具备的资格与监督的资格是非常相似的。接下来他提到教会的执事，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有趣的是，监督不能喝酒，执事不能喝太多酒，这恐怕是很多人宁可做执事而不愿意做监督的原因了。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上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有些事会妨碍我朝着目的地前进的速度。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得造就，有的事甚至会毁了我。他说，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旧约圣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神吩咐摩西搭帐幕，他给了摩西很详尽的指示，当用什么样材料，帐篷的长宽高尺寸等等细节，神非常详细的指示他当如何进行帐幕的建造。帐幕盖好了，献祭的坛和整个架构都盖好了，到了帐幕开张敬拜神的时候，当祭物都安置在坛上，就有火从天降下，点着了祭坛。神超自然地彰显他自己，神的同在临到会幕当中，主的荣耀充满了整个帐幕，那无比的荣光使祭司发昏，几乎无法站立得住。神在人中间这样运行时，亚伦的两个儿子太兴奋了，他们拿着小碗渗着香要献给神，突然间火从神的坛上降下来，吞灭了他们。后来神命令摩西告诉亚伦，他们服侍神时不能喝酒，这是很特别的命令，暗示亚伦的两个儿子恐怕是喝了点酒，失去了好的判断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献燔火给神时，反而被神降火给灭掉了。神要我们用清醒的头脑和心智来侍奉他。人喝醉酒时很少有敬虔心智的。有一个人半夜两三点打电话来我家，我太太睡在靠电话那一边，我想不起来为什么他会睡在那边。那人说，我要告诉你，你有个多么好的丈夫。我太太说，你同他说吧。他把听筒给了我，从醉酒的人嘴里头发出的赞美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他们喝醉酒的时候认为我是这样，但当他们清醒时又会怎么想我呢？所以我们敬拜神不用人工兴奋剂，他要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发自不受任何兴奋剂影响的心。监督富有 督促教会的责任，因此是不能喝酒的。至于执事，是管教会中实际事务的，那是他们经管教会中的福利计划一类的事，他们不宜喝太多酒。那时候几乎每个人多少都会喝些酒，那是三份水对两份酒的混合，这个比例要喝很多才会让人醉，通常还没醉就先灌饱了。那酒是冲淡了的，因为许多地方的水不适合饮用，他们就拿冲淡的酒代替水来喝。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过，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所以执事不应喝很多酒。圣经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们又得要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实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因此对执事有许多的要求是和监督相同的，执事得先有良好的表现。女执事在钦定本，你们注意到这里加上了他们的妻子也当如此，那是因为译者以为保罗指的是执事的妻子，那是可能的，但也有可能保罗指的是女执事，就是那些在教会的执事岗位上参与服事的妇女。做妻子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保罗写了这些职分的资格，他又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要他兼顾教会。这封信就是保罗写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只是他有关治理教会的事宜。他宣布了监督、执事、女执事的资格，当你看这些资格时，会发现很少人真正有资格来担任这些职分。你可以说，圣经对于这些领导者品格的要求是比一般人来的严格，所要求的是一个生命完全的委身。由于这些要求，教会中许多人可能觉得不合格来担任带权柄的职位。所以保罗在第十六节宣告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敬虔就是向我们的神的意思，要能够像神，这是个非常大的奥秘。这里所描述的品格就是神的品格和特点。神要我们像他，一个教会中的长老或监督可说是代表神来面对会众，做神的代表是最可畏的责任之一。人们注目看他们的领袖，而借此来了解神。神要我们像他，所以当人看到我时能明白神。许多人唯一能够了解神的机会来自于观察那些跟随神的人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对世界的代表，但是那些升任监督或长老职分的人面对众人成为神的代表，他们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了。我们如何代表神，他可是非常的看重，非常在乎的。雅各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呢，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那些有监督职分的人，他们要活出更严格的标准，必须无可指责，在教外有好名声。你见证出来的生活，不可让耶稣基督的名或耶稣基督的福音受到任何指责。教会历史上的悲剧就是许多居领导地位的人往往不够看重身为神的代表，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保罗说到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撒旦真是想尽办法要陷害服侍的人。当你看到神的仆人被仇敌陷害时，那是很可悲的事，因为他总会使福音蒙受羞辱。当拿单指责大卫和八十八所犯的罪时，他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问题是撒旦对那些影响力大的人比对影响力小的人会用上更大的功夫。神越使用你，仇敌在你身旁所设下的引诱就越大。去年一年当中，我们教会的托长事工就有两位很有前途很有天赋的年轻牧师落在仇敌的网络中。感谢神，有一位被释放得以恢复了，但另一位仍被捆绑在网络中。这让我很难过，心都快碎了，因为我爱这些年轻人好像父亲爱儿子一样。我对他们有效率的事工、有效率的沟通、教导的能力感到非常的压抑惊喜。神借着他们的事工、他们的生命碰触数以千计的人，看到他们被仇敌网住实在是个悲剧，让我痛心到极点。大哉向神的奥秘，神要我们像他，这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当他创造我们时，他造我们像他，他造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像他，他像什么呢？神是爱，他要让爱掌管我们全人。神是纯洁、神圣的，他要我们纯洁、神圣。神是怜悯、忍耐的，他要我们仁慈、怜悯、忍耐。他要我们像他，大哉像神的奥秘。当我说是的，我要像神，但要如何像神呢？却是另一个大问题。许多人同意并且接受，当人能像神时，这是绝佳的美事。他们也努力试着要像神，但我们常会发现，一旦我们试着要像神，我们里头就有些其他的力量阻止我们达到目的。就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教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同意何为美善，但如何做我却摸不着门路。许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正是处于这种情况，我知道这是对的、好的，是我该做的，但该怎么做呢？这是问题所在。他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大哉金钱的奥秘让我们得以向神，这大奥秘已经被解开了，在道成肉身的基督身上解开了，没有错，大哉金钱的奥秘。然而借着耶稣道成肉身，神已经解开了这个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基督耶稣是神，这是一个很简单、清楚又肯定的宣告。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像神，帮助我们成为像神一样。当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圣灵领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通过了每一项测验，他抗拒引诱，他对神的首要原则持着真实和服从的态度。他在圣灵被称为义，被天使看见。试探过后，天使前来服侍他。有人认为，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天使从未见过神。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神住在光中，人无法接近。那些经历过异象的人，从未真正见到神的形象。从他那里随时有荣耀的光辉发射出来，对光直接看过去，你所能见到的就是光而已。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晚上在黑暗的森林里，有人把装着五个电池的手电筒往你眼睛里照呢？你小时候露过营吗？那些辅导员总是拿着五个电池的手电筒往你眼里照，你所看到的就是明亮的光，你看不到手电筒，也看不到辅导员，只有明亮的光照在你脸上。你无法察觉到任何的形体，因为看见的只有光而已。你看不到小灯泡，也看不到灯泡里的细丝，你只看到光的明亮，十分的耀眼。试着想想看，神荣耀的显现会是怎样的势不可挡。自宇宙的创造者所发出的亮光，就称它为能量吧，肯定是从神本身发射出来的。可能天使从未见过神的形象，只见过他同在时发出的光辉，一直到他成为肉身才被天使看见。他被传于外邦。保罗对亚基帕谈到他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说神呼召他到外邦人当中，为了让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接着耶稣被世人信服，全世界各地都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相信耶稣是神道成肉身，然后耶稣被接在荣耀里。他说，我从父那里来，我要回到父那里去。当他回到父那里，这个周期就圆满了，他成就了该做的事工。耶稣来向人彰显神，他是诚信真实的见证人。所有我们需要对神的认识，都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这不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让人知道神，宣告神。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成就了向我们彰显神的目的，也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达到了将世界赎回给神的目的。当他要回到父那里的时候，他应许将赐下圣灵在他身旁，作为他随时的帮助。他说，我不会留下你们孤苦无助，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他告诉我们，当圣灵来时，我们会得到能力。何种能力呢？就是那种会帮助我们向神的能力。大灾向神的奥秘，不管你尽多大的力量努力试着让自己更像神，仍然是无法做到。靠着人的本性和能力，我们是不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像神的。 唯一能够向神的办法，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做工，改变我们天然的本性。圣灵降临在教会，就是耶稣确实升天回到父神那里的明证。因为耶稣应许等他到父那里去，他要差遣保惠师来为你们，我必须去，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是那随时的帮助者圣灵就不能来，如果我去了，我就差遣他来。因此耶稣差遣了圣灵来，借着圣灵在我生命中的能力和工作，我们要向神就变得可能了。当我每天顺服自己，让圣灵在我里头做工，那么每过一天，我就能更像神一点。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是我们的标杆呢？就是能更像神。我们现在还走在半路中。约翰说，有一天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会完成，我们就会像神一样。那是神造人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神造人要人像他，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能力，我被恢复，重新有了神的形象。大哉向神的奥秘，借着耶稣道成肉身，以及他差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这大奥秘就被解开了。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里保罗讲到离弃真道，有人辩称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但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耶稣谈到他的第二次再临时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里有一个问题，他告诉门徒说，因为世界上不法的事真多，许多人的爱心冷淡了，也就是说，生活在末世的人会处在很大的压力之下。我们发现这是真的。一个人若想让他充满罪恶的欲望幻想得逞，那机会是到处可见。现在你能够很轻易地沉浸在任何你心想要的罪恶幻想之中，只要去读读报纸上的个人专栏，你会发现不论你想得到任何一种的经验，都可以用钱买得到。我们社会对色情的公开，道德价值的崩溃，已经为任何愿意放纵自己肉体情欲的人大开了机会之门。耶稣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圣灵已经明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许多人离弃真道。我们今天处于这个完全降服于肉体的世界中，想要过基督徒生活实在是不容易。打开任何媒体，你很难逃离那些和肉体情欲有关的东西。现在过基督徒生活不容易，末后的日子将会更难。若要保守信心，需要有确定完全的委身。就如同但以理，你得下决心不让周围世界的机会沾污自己，要完全为神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没有圣灵的能力，你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圣灵明说，末后的日子会很困难，许多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多少的诱惑，引诱人的邪灵充斥在世界各地，就在你的四周围，举目便可见到这些诱惑的邪灵以及鬼魔的道理。我可以说，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头，人们正是信奉着鬼魔的道理。他们会跟你说，任何一种的生活形态 都可以为神所接受的。我们的主说，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人们宁可相信谎言，而不愿意相信真理。我发现今天的世界真是这样的，任何奇怪的异端能在六个月之内传遍全世界。如果你要受人欢迎，只需要教会想出新异端。我向神祈求，愿教会对他们所传讲的内容能更为小心谨慎。我真愿意他们只传讲神的话语。人们抗拒接受真理，但很轻易的便能接受谎言和异端。有人传言，在奥运会时，加州会毁于地震之灾，人们很轻易的就相信了。多少人忧心忡忡的打电话到教会来，地震将要来临，类似这种异象，我听过至少十次以上。然而异象至今仍未实现，他们可以告诉你将有什么要发生了，事先编出一些预言，当奥运过了，地震又没发生，他们就说那是因着他们迫切的祷告，地震才没有发生。他们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他们的进食祷告拯救了全加州。几个星期内，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社区，这星期来，我们的电话总机总是被这些无聊的传闻给占满了线。如果你要预言加州有地震，那是没什么稀奇的，当然会有，加州是地震区，到处都有震央，我大可预言奥运期间不会有大地震发生。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我常在想，玩这种伎俩的布道家晚上怎么睡得着觉？他们是说谎之人的假冒，我想你必定是非常的不幸，才会上了他们的邮寄名单。我把他们想出的各种诈钱的方式归了一个档案，你或许想不通，他们怎能冒着神的名做这种事呢？他们怎能说出如此荒唐鬼怪的谎言呢？唯一的答案是，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住在皇宫式的豪宅，做种种荒唐的事，然后跟你说，朋友，请赶紧将钱寄过来，他们可真是丧尽了天良。我们带团到以色列旅游，其中一位导游对我说，你根本不懂得怎么办旅游，那些有名的主办人从来不和大家一同旅行，他们不和大家一起坐飞机，他们乘自己的私人专机，他们也不和大家一起坐巴士，他们坐自己的豪华专车，他们顶多在旅途中跟大家见个两次面，就转身乘专机回家了。你一路和大家一同旅行，又不跟观光商店打交道，你真是不懂如何办旅游，你应该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他们怎能借神的名义做这些事呢？除非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末后的日子会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譬如他们禁止嫁娶，婚姻几乎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人们流行说，搬进来跟我住吧。四处你都可以看到这种只是同居而没有婚姻的关系，这可说是今天的时善。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召教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许多异端实行吃素，但保罗告诉我们，肉类是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这是理所当然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为你的食物祷告， 然后享用就好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在信心的道上以正确全备的教义喂养他们，如果你这样做，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了。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可以浪费很多时间害怕恐惧地震随时要发生，或是读许多没有营养的书籍，最为上策的还是好好操练敬虔。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它并不禁止我们操练身体，那会带来一些益处，但更好的是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多年前，当我必须在医学或全职服侍神两者专业之间做一抉择时，主直接对我的心说话，让我了解服侍他是怎么回事。他指出，我如果选择医科成为一个医生，可以服侍人身体的需要，我可以帮助别人，那顶多只是暂时性的，人们可以因此而变得强壮健康，活到100岁。但是如果我选择神学院进入全职服侍，我可以服侍人的灵魂，带给人们灵里的医治，如此我就有份于帮助人们获取永恒的益处了。主让我自己做选择，要怎样去帮助人使人得益处呢？暂时性的或是永恒性的呢？当他用这样的方式问我时，我没有其他选择了。现在保罗同样讲到操练，操练身体有暂时的好处，但操练敬虔有永恒的好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人们对于锻炼身体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跑步、有氧运动等等，样样都很流行。前几天晚上，我和太太在一家餐馆吃饭，我们看到街对面的屋子里有好些个头上下不停地动着，我们吃整顿饭的时间，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动个不停。我真是佩服他们到了极点，那晚害我也吃不下甜点了。健身这玩意儿全美国流行到几乎疯狂的地步，这倒也无可厚非。保罗不是说这不好，操练身体是有些价值，锻炼自己的身体是有它的好处，但操练敬虔，你将会丰收那份永恒的红利。我坦白告诉你，我以前可说是这附近你所能见到体能最好的人了，假以时日就不见得了。我是说你一时锻炼身体很好，但至终如何呢？那些跑步大全的人跑步时发心脏病死了。健康先生最好小心跑步，那可能有害健康，会毁了你。有些事有暂时的功效，有些事则有永恒的价值。一个聪明人会做永恒价值的事，他选择永恒而不选择暂时。有些事会带给你暂时的好处，有些事给你带来永恒的好处。聪明人选择永恒的而不选择暂时的。保罗同样对提摩太说，操练身体是有益的。提摩太是个年轻人，可能一直在锻炼身体，那是好的。但是不要忽略了敬虔属灵的操练，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再一次用这个句子，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大家接受的。也就是说，灵是远超越过身体和物质的。你在属灵的事上操练自己，比在身体上操练自己更好。一个是只有暂时的价值，另一个则不论是对今生或永恒 都有绝大的益处。从这个宣告，保罗说属灵的远比属物质的更为佳美，更为重要，这恰恰与世界的看法相反。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世界责备我们，他们的观点完全相反，花在教会里的时间对他们而言是完全浪费掉的。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耶稣为全世界的罪而死，但只有那些相信的人才得到罪的赦免。耶稣死是为了赎回世界，但将来他只会把那属于他的宝贝从这世界带走。耶稣死是为了赎回世界，但将来他只会把属于他的宝贝从这世界带走。耶稣死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相信他的人。他提供救恩给全人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提摩太到底几岁了呢？他已陪伴保罗旅行了15年之久。假设他开始跟随保罗时是15岁，恐怕是年轻了一点。就算他那时只有15岁吧，现在至少30岁了，所以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但保罗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你不要以为他只是15、16岁的孩子。提摩太这个时候的年龄可能已经30或更大些。当时的人得等到50岁才能成为长老，一般人容易轻视年纪较轻的人，认为他们缺乏年长成熟者所具有的智慧。所以保罗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做个好榜样，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勉励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我们应该设立好榜样，让人知道身为基督徒是怎么回事。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全世界都在看着你，但我们要做信徒的榜样，不是要做非信徒的榜样。信徒该怎么生活，怎样行动，怎样反应，在言语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英文古字对话的意思，不是指你和别人的对话，而是指你整个生活的样式。让这样式在爱心、邻里、在信心和纯洁上成为敬虔、向主、向神的样式。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些是早期教会中做的3样事情。早期当基督徒聚在一起宣读圣经，可说是教会中最主要、最常做的事。这些保罗给各教会的书信都在教会中宣读出来，所以他告诉提摩太，宣读圣经，光是读神的话就有莫大的价值。劝勉也有很大的好处，要鼓励人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信靠主，感谢神，劝勉人，教导人。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保罗这里提到，当众长老按手在提摩太时，有预言赐给他，宣告了提摩太的事工。保罗告诉他，不要轻忽众长老按手时借着预言赐给他的恩赐。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很有意思，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有恒心，因为这样行能救自己又能救别人。我们应该将福音传出去，我们自己必须不停地往前走，往前进步。将福音传出去，我们断断不能留在原地踏步。我想这是我们都应该小心查验自己的。圣经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都应该查验自己的心，以及我们此刻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今晚当我们查验这个关系时，问一下自己，我和主的同行是否曾经有过比今晚更热切的时刻呢？我对耶稣是否有过比今晚更兴奋的时候呢？我服侍主是否曾经比今晚更为殷勤呢？在心中如此的查验自己，比较一下你此刻与主的关系以及过去的经历。如果你今晚和主没有更深更丰富更热切的关系，那你是处于退步的情况之中。在你与主的同行当中，如果有任何时候你和主的关系曾经比今晚更丰富更委身，那你是退步了。你对这个情况需要非常的小心注意。圣灵明说到末后的日子，因为世上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你是不是那些爱心冷淡的人之一呢？我们需要很严肃的思考一下。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在大风雪中迷了路，他在风雪中盲目地走着，渐渐地感到非常的疲累，直到他后来跌了一跤倒了下去。他想，我就躺一下吧，我实在累得走不动了。他躺在那里的时候，发现让他半跌的是一个被埋在雪中的人。他赶紧将他扶起来，发现他还有脉搏，就把那人扛在身上，开始沉重地穿过雪地。他以超人的力气扛着这个人，就在15尺不到的地方来到一个小木屋的门口，他获救了。他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为了救另一个人，他也救了自己。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你要知道，主若不对你说话，你就无法对别人说话。我常说，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教导。为了要教一门课题，你自己得先下功夫学习，你才有办法真正彻底的去学会那课题。学习的最好方法就是教导，对外发展的最好方法就是先给予，给出去。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恒心去做，因为你会发现去救别人，接触别人，自己也得救了。这些都会成为你自己的祝福，让你在主的事上得以刚强。天父，今晚你的圣灵再次让我们面对镜子，看到真理，看到自己的真相。主，帮助我们不至于愚蠢，只是转身走开，就忘了今晚所看到的。主啊，我们今晚要特别求你 帮助我们对主的事、属灵的事有更新的尾声。主，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处在末后的日子，许多人离弃了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随从肉体的情欲，远离神的事，被世界的事所吸引。神，在这样的日子中帮助我们能够更像你，让我们在灵里有更新的经历，让我们能行在灵里，住在灵里，凡是被圣灵所引导，让我们对属灵的价值有新的体会，查验我们的优先顺序，看我们是不是将精力放在那些会失败、崩溃、化为灰烬的事上，而忽略了永恒，看我们是否只专顾身体强壮，而灵里却残破不堪。主，但愿我们不至于陷在这种境况当中，求你在属灵的事上和你同行的生活上更新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阿们。在这星期中，愿主为着他的名的缘故引导你、指示你，与你同行在公义的路上，愿圣灵给你力量，使你无可指责，行在爱中，行在属灵的事中，成为周围世界的见证人、众信徒的榜样，借着你对基督耶稣的委身，将荣耀归于神。愿神在这末后的日子帮助你刚强地站起来，在教训上谨慎，救别人也救自己，奉耶稣的名。